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十九章第28节到40节。这段经文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是描述耶稣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从第九章51节开始，耶稣就开始了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所以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而言，现在耶稣终于将要到达目的地了，他即将进入耶路撒冷。而在这段经文的紧邻的前文，18章耶利哥路旁的瞎子已经呼叫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这个呼叫指向耶稣是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同时，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也是详细说明紧邻的前文，也就是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在那个比喻中，那位贵胄他要去接受王位，往远方去接受王位，所以这段经文也是详细说明19章17到11到27节的比喻中那位要去接受王位的王，以及第14节提到，但是有他本国的人恨恶他，不要他做王。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在今天路加记载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同样的，他本国的人恨恶他，不要他做王。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详细说明前面紧邻的这个前文中的这个比喻所论到那位要去接受王位的王和恨恶他不要他做王的仇敌。在今天这段经文中，不像马太跟马可福音的记载描述耶稣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现在这段经文的叙述，耶稣尚没有真正进入耶路撒冷，他还没有实际的进入耶路撒冷，而是正行进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正走向靠近耶路撒冷。虽然耶稣确实配得以一个君王的身份得胜的来进入耶路撒冷，然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却强调耶稣正移向他被拒绝的地方，那也就是耶路撒冷是最后他被拒绝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今天这段记载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所描述的是耶稣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可是路加福音平行的这个叙述却强调耶稣仍然在往耶路撒冷，已经快要到达耶路撒冷，但仍然在向着耶路撒冷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在路加福音19章45节显明耶稣最终确实是进入了耶路撒冷，因为19章45节说耶稣进入圣殿，所以耶稣确实他最终是进入了耶路撒冷。而路加这位作者他只是省略了耶稣进入的叙述来强调他要表达的神学要点，因此跟马太和马可福音的记载并没有冲突。这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上下文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看作者 他在叙述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他是怎么样来描写，以及他的上下文跟这个前后文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耶稣为进入耶路撒冷做预备。第十九节说，耶稣他继续说完了这些话，也就是说他说完了以上这个比喻之后，他就继续的往前走，向着耶路撒冷继续的往前走。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经过耶利哥，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城差不多有17英里的路程。这一段路程是很艰苦难行的一段路，因为这是一个上坡路，要攀登3500英尺的高度，同时这个路是蜿蜒曲折的，因为是向上，这等于说是爬山的山路，所以呢道路是蜿蜒曲折，而且因为是要攀登3500英尺的高度，所以这是一段很艰苦难行的路。他们来到伯法奇跟伯大尼这两个村庄，是临近耶路撒冷的两个村庄，都是位于橄榄山东南的山坡上。伯法奇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无花果之屋，距离耶路撒冷约半里路，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这个文士所规定的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一里路，所以伯法奇距离耶路撒冷半里路，乃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之内。伯大尼这个名字意思是早屋，距离耶路撒冷约两英里。这两个村庄都位于橄榄山东南的山坡上，而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边。这个所谓的橄榄山其实是一个山脉，从北向南延伸大概有两英里的长度，北边最高的山峰主要有三个山峰，北边最高的山峰是在海平面以上3000英尺，中间那个山峰与圣殿区相对，是在海平面以上2700英尺，比耶路撒冷高出100英尺，或者说比锡安山，因为耶路撒冷是建造，这个城是建造在锡安山上，比锡安山高出1000英尺，而比圣殿是又是建造在一个小山丘上，比圣殿山高出300英尺，所以从橄榄山可以俯瞰这个圣殿山。而橄榄山中间这个山峰与圣殿区相对，是隔着吉伦西。所以当耶稣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他先到达橄榄山东南的山坡，先经过伯大尼，再经过伯法奇，然后翻越橄榄山，下橄榄山，渡过吉伦西，再进入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先要了解整个地理的一个形式。 所以耶稣他和门徒到了伯法奇跟伯大尼，也就是位于橄榄山东边的两个村庄，耶稣他就差派两个门徒，然后给他们吩咐，要他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这里路加并没有说对面的村庄是伯大尼或者伯法奇，最可能是伯法奇，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伯大尼是距离耶路撒冷2英里，伯法奇只是距离耶路撒冷半英里的路。所以耶稣差他们往对面的村庄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们可以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开这匹驴驹，你们就说主要用它。”这是耶稣给这两个门徒的吩咐。耶稣这个吩咐，有可能是出于他事先的安排，也就是他事先安排好，所以他可以，把详细的，这个情况来告诉这两个门徒，但是也有可能这是出于耶稣所拥有的超然的知识，也就是说，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拥有这个超然的知识。以至于他知道，在对面的村庄有一匹驴驹拴在那里，而且他也知道，如果门徒去解开这匹驴驹，会有人问，提出问题，为什么解开这匹驴驹？然后耶稣就告诉门徒怎么样来回答。这两种可能，后面的那个可能性，也就是说，耶稣拥有超人的知识是比较可能的，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当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他们发现发生的情况跟耶稣所说的是完全的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比较是证明，比较是要证明耶稣他拥有超人的知识。所以事情完全是照他所说的来发生。不过，无论是哪一个，这里要强调的是，耶稣对当时的情况，他有绝对主权的控制，也就是耶稣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控制当时所有的情况，他是他自己所处环境的主人。他刻意安排自己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目的是要以此来启示他应验了先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耶稣他为他进耶路撒冷所做的准备是刻意的一个安排。他安排他自己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借着这个先知性的行动比喻，来启示他应验了先知所说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在这个吩咐当中，耶稣特别说，这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凡是奉献做神圣目的的动物，必须是未曾做过一般的使用。例如民数记19章，要被烧为灰的这个红母牛，作为除罪的这个来调和除罪水的，洒在人身上的这批红母牛，必须是没有耕种过的。所以，凡是要奉献做神圣目的的动物，必须没有被用来做一般的使用。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也说明这匹驴驹是被拴在那里，拴住了驴驹，而且耶稣说解开牵来，拴住的驴驹需要被解开，这是 暗指创世纪49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创世纪四十九章是雅各祝福他的众儿子，其中论到犹大，雅各说犹大是一只小狮子，并且预言权杖必不离开犹大，这个王的圭，也就是王的权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族都要臣服于他。然后就描述犹大把他自己的驴驹拴在葡萄树旁，把自己的小驴系在上等的葡萄树旁。所以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狮子，这位权杖，拥有权杖的这位犹大支派的君王，他把自己的驴驹拴在葡萄树旁，把自己的小驴系在上等的葡萄树旁。这是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给犹大的祝福。而这里耶稣说这批驴驹是拴住的，需要被解开，所以是暗指创世纪雅各给犹大的祝福。而耶稣安排他自己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应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锡安的居民呢，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耶稣他安排自己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应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以此作为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比喻，显明他确实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但同时耶稣安排自己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显明他将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那位征服罗马帝国的弥赛亚君王，骑着战马得胜进入耶路撒冷。我们晓得在古代罗马帝国的时候，君王如果出征得胜凯旋归来，就是骑着战马进入这个京城，然后百姓夹道欢呼。耶稣却是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一方面是显明他确实是那位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预言的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但是同时耶稣的目的要显明他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征服罗马帝国的那位弥赛亚君王，是骑着战马得胜进入耶路撒冷。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象征他卑屈的谦卑，他将成为那位受苦的仆人，来打败一个不同的仇敌，也就是人类的罪恶，带来弥赛亚的平安，并且他将在十字架上打败黑暗的权势，带来属灵的拯救。所以耶稣安排自己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显明他应验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预言，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要特别让当时的犹太人知道，他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一个 征服罗马帝国的弥赛亚君王。他们所等候的一位弥赛亚君王是一位政治性的一位领袖，能够打败罗马帝国，使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复兴他们的国家。所以若是这样子得胜的一位君王，他是会骑着战马来进入京城凯旋归来。所以耶稣骑着驴驹要显明他并不是像犹太人所期待的政治性的弥赛亚君王，他是一位卑屈的谦卑的君王，他是要成为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他不是打败地上的政权，他是来打败一个不同的仇敌，那就是人类的罪恶，带来弥赛亚的平安。同时他在十字架上也打败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带来属灵的拯救。换言之，耶稣或者说神的国度不是一个地上政治性的国度。所以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这位弥赛亚君王，他要打败的真正的仇敌是人类的罪恶，是黑暗的权势，带来属灵的拯救，并且带给人弥赛亚的平安。当耶稣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命令跟吩咐，于是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当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他们发觉事情完全照耶稣所说的发生。这是再一次强调耶稣对整个事件和细节有绝对掌管的主权，所以事情就完全照耶稣所说的发生，他掌管他自己的处境，并且这也是耶稣拥有超然的知识的一个明证。他有这种超然的知识，他知道一切的事，他事先告诉他的门徒，当他的门徒顺服他的吩咐去行，就发现事情就是照着他所说的来发生。所以这也就证明了耶稣确实拥有超然的知识。这是耶稣为他自己进入耶路撒冷做预备。然后我们看接下来，路加是描述耶稣行进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就逐渐的走靠近耶路撒冷。但是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路加他主要是强调门徒的参与，门徒把他们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扶耶稣坐上去，伴随着耶稣而行，并且他们带领发出欢呼。所以耶稣行进耶路撒冷，门徒积极的参与在其中。首先我们看门徒把他们的衣服搭在驴驹上，并且扶耶稣坐上去，这是描述对皇家人物的尊崇。正如在列王记上第一章33节，大卫吩咐祭司撒都、先知拿丹和比拿雅，使他的儿子所罗门骑上他的骡子，也就是大卫吩咐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跟比拿雅和 先拿单先知，还有另外这个比拿雅是大卫的等于护卫长，吩咐他们使他的儿子所罗门骑上他的骡子，把所罗门送到基逊去，在那里高所罗门为以色列王。那在此，门徒把衣服搭在驴驹上，扶耶稣坐上去，就是类似大卫的吩咐。因此，耶稣他将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就很清楚的是暗指向撒加利亚书，我们刚刚说的第九章第九节。在那时，在当时，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通常是步行进城。然而，耶稣却骑驴驹进城，表明他是以弥赛亚的君王这个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也说了，他不是骑着战马，而是骑着驴驹，来表明他的谦卑，并且象征和平。当耶稣前行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衣服铺在路上。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他们主要是指门徒，因为35节说到门徒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然后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而37节说全部一大群的门徒，和合本翻成众门徒，全部一大群的门徒就开始欢乐的赞美神。所以在35节跟37节中间，这里36节这个他们主要是指门徒。然而在马太福音21章第八节记载，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第八节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所以虽然这里强调的是门徒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们晓得耶稣和门徒是与很大一群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朝圣者同行，所以众人也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路上，这就使我们想起《列王记下》第九章13节，在那里，当耶户向他周围的臣仆宣告耶和华高立他做以色列王，在场的人就急忙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耶户脚下的台阶上，并且欢呼说耶户做王了。所以现在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他即将进入耶路撒冷，他同样受到对君王的接待，正好像现代国家的元首受到红地毯的接待是一样的。于是门徒，有一大群的门徒就开始赞美神。这里说当耶稣走进耶路撒冷，正在下橄榄山的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首先到了橄榄山东南的两个村庄，然后会翻越橄榄山，然后要下橄榄山，渡过吉伦溪，才进入耶路撒冷。现在耶稣正在下橄榄山的路。橄榄山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具有充分十足的末世意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旧约中论到橄榄山所具有的意义是非常末世性的意义，所以橄榄山乃是具有充分十足末世性的意义的一个地方。在以西结书11章23节43章第1到9节向我们启示， 橄榄山将是末世神的荣耀最后启示出来的地方。而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则向我们启示，橄榄山也将是神最后的审判临到之处，神的脚将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要裂开分成两半，然后神的百姓可以从其中来 逃亡。所以橄榄山将是神最后的审判临到之处。所以现在耶稣正在下橄榄山的路上，全部一大群的门徒就开始欢乐的大声的赞美神。贯穿路加福音，赞美和敬拜是路加福音中非常被强调的一个主题。从第一章第二章婴孩的叙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从这两章圣经里面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看到赞美跟敬拜是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一直继续到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叙述，仍然是强调赞美和敬拜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现在耶稣正在下橄榄山的路，全部一大群的门徒他们就欢乐的大声赞美神，而他们欢乐赞美神乃是因为他们所看见的一切神迹，也就是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是继续不断彰显神的大能。我们说过耶稣的传道工作，他的医病和赶鬼都是彰显神的大能，也是神的国已经真正临到了的一个明证。因为耶稣的赶鬼都是命令污鬼，污鬼就听从，所以不但是彰显神的大能，也是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已经真正临到了。因此耶稣赶出污鬼是用命令污鬼，污鬼就听从，而耶稣医病也是要彰显神的大能，并且神君王的统治已经真正临到。因为耶稣的医病乃是指向耶稣要拯救人脱离罪，因为疾病是罪所带来的。所以耶稣所行一切的神迹都是继续不断在彰显神的大能，是神的国已经真正临到的明证。所以全部一大群的门徒，他们因为他们所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就带领同行的朝圣者欢乐的大声赞美神。而他们赞美神的话记载在接下来的第38节，他们喊叫说，那奉主名来的王是有福的，或者和本法翻成是应当称颂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有福的，这个是引用诗篇118篇第26节。在诗篇118篇第26节是说，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或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在诗篇118篇中，这句话是向那些在犹太人的节期上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宣告祝福。这些上耶路撒冷朝圣的朝圣者，在他们抵达圣殿之前，群众就以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一个宣告来表达问安。在这里，路加他添加了王这个字，那奉主名来的王是有福的，或者说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有福的这个有福，我们说原始的意义，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是蒙称许，而这个字可以用在神身上，也可以用在人身上。用在人身上是说这个人是神所称许的，但是用在神身上是神是配得赞美，配得称颂的。所以现在这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强调这位弥赛尔君王他进入耶路撒冷，他带领朝圣者进入圣殿，于是就接受这个君王的欢呼，那奉主名的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喊叫是充满了盼望，因为弥赛尔君王就在这里。然而耶稣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乃是谦卑的王，他奉主的名进入神的城和圣殿，也这个主是指耶和华的名，他奉主的名进入神的城和圣殿，来完成他为弥赛亚担任受苦仆人的命运。所以这些群众或者说这些门徒的欢呼确实是充满了弥赛亚的盼望，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耶稣是谦卑的弥赛亚君王，他奉神的名来进入神的城，来完成他弥赛亚担任受苦仆人的命运。接下来他们的欢呼和赞美说，在天上有平安，有荣耀在至高之处。这个赞美是类似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的赞美。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出生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在夜间看守羊群，忽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报告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他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但是同时就有一大队的天使跟报好信息的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里是在天上有平安，天使的赞美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将带平安到地上。在这里门徒的赞美是赞美说在天上有平安，这个天上有平安是指神所应许的真正的天上的平安。这个神所应许真正的天上的平安现在是借着赐下神的儿子而供给人。凡是转向耶稣基督的人将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也就是神应许的真正的天上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伴随着救恩的礼物和基督开始的新世代而带来给人。所以在天上有平安，神赐下他的儿子带给人 白白的救恩，而且也开始了弥赛亚的新时代。于是，凡是转向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这样，有荣耀在至高之处，就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一个结论，是神天上真正的天上的平安，现在人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就可以经历，可以得享这个平安，所以有荣耀在至高之处。在希腊原文，这个赞美是具有交错配列的形式，我们说是 chiasm， 也就是 A B B prom A prom， 所以在这里在天上就是 A， 平安是 B， 然后接下来在希腊文是荣耀就是 B prom， 然后在至高之处 A prom， 所以我们直接以希腊文的这个形式来翻译的话，就是在天上有平安，然后呢，荣耀在至高之处。这样的一个交错配列的形式，是要强调平安和荣耀是具有天上的起源，也就是说，平安和荣耀都是从天上而来的，神在他的救恩中带来平安，而所有领受平安的人，他们必须赞美和荣耀神，因为平安和荣耀都具有天上的起源，都是从天上来的。当门徒他们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就欢乐的大声的来赞美神，在场的群众当中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听见了，他们就要求耶稣斥责他的门徒，他们称耶稣为夫子，其实就是老师。法利赛人仍然认为耶稣是一位拉比，所以就称耶稣为老师。他们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他们要求耶稣责备耶稣的门徒，这显明他们了解门徒的欢呼和赞美所具有的弥赛亚的性质，因此使得法利赛人被冒犯。也就是当门徒发出喜乐的欢呼和赞美，这个赞美和欢呼具有弥赛亚的性质，法利赛人也确实了解他们这样的欢呼和赞美所具有的弥赛亚的性质，就使得法利赛人被冒犯。我们晓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经常和法利赛人之间有这个敌对的情况发生，因为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没有遵守文士所定的律法的细则，不守安息日，甚至耶稣的赶鬼，他们认为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他们听见门徒欢呼赞美耶稣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们就大大的被冒犯，所以要求耶稣斥责他的门徒。这就隐含了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拒绝，并且他们这个拒绝就暗指向19章14节耶稣所讲的比喻。耶稣说，这位 有一位贵胄要往远方去，要接受王位，这里说是要德国回来，要接受王位。但是十四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所以这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斥责他的门徒，隐含了他们对耶稣的拒绝，也就暗指向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四节。耶稣做出一个回应，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或者说这些石头必要喊叫起来。耶稣表明，安静不出声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果门徒闭口不说，那么地上的石头他们就要喊叫。所以完全不出声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神的创造将喊叫，如果门徒闭口不说，神的创造将喊叫，为耶稣做见证。石头将喊叫这个概念是呼应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当亚伯献祭蒙神悦纳，但是该隐献祭却不蒙神悦纳，该隐就心中怀恨。也就是说，该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该隐就非常的愤怒，于是他就趁着跟他的弟弟亚伯在田间的时候，就把亚伯杀了。于是耶和华就来问该隐说，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该隐回答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喊叫。也就是说，创世纪四章十节论到亚伯的血从地里喊叫，向神喊叫，呼求神伸冤。所以石头喊叫这个概念呼应创世纪第四章亚伯的血从地里喊叫，呼求神伸冤。但是石头将喊叫特别是呼应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是讲到以色列受到巴比伦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石头必从墙里喊叫。换句话说，墙里的石头将为以色列受的不公平对待而抗议，发出喊叫。不过在这里，石头将喊叫主要是见证耶稣是弥赛亚，其次是对着犹太人拒绝弥赛亚而喊叫。我们看到亚伯的血从地里喊叫，或者说哈巴谷书二章十一节墙里的石头为以色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抗议发出喊叫，都是呼求伸冤的喊叫。但是这里是因为耶稣说，如果门徒不开口赞美神，赞美耶稣是弥赛亚，那么神的创造将喊叫，他们的喊叫主要是见证耶稣是弥赛亚，其次是对着犹太人拒绝耶稣这位弥赛亚而喊叫。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乃是神所计划的，借此显露耶稣真正的性情，也就是他是谦卑的，和 他弥赛亚的目的。借着，也就是借着耶稣的救赎，神使人类与他自己和好，并且再次维护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神所计划的，借着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来显露耶稣真正的性情，他是卑屈的一位谦卑的弥赛亚君王，并且他弥赛亚的目的是成为受苦的仆人来完成救赎，使得人和神能够和好，也就是神借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使人类跟他自己和好，并且再次维护神君王的统治。因此，这是不能被阻止的。如果门徒闭口不言，那么神的创造将喊叫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是弥赛亚，他这位弥赛亚是谦卑的君王，将成为受苦的仆人来拯救人类，而使人类与神和好，也维护神君王的统治。这是神的计划，所以是不能被阻止的。因此我们看在路加福音这一段记载，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是要启示耶稣是谁，也就是所谓的基督论，他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的受膏者的意思，而希伯来文的这个基督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耶稣刻意安排他自己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以及门徒的欢呼和赞美，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预言，显明耶稣是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但我们已经说了，同时耶稣的目的是要显明他不是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所期待的政治性的征服罗马帝国的弥赛亚君王。他们所期待的政治性的弥赛亚君王将打败罗马帝国，骑着战马得胜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却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象征他卑屈的谦卑。他是将成为那位受苦的仆人，来打败一个不同的仇敌，也就是人类的罪恶，并且打败黑暗的权势，带来属灵的拯救和弥赛亚的平安。所以这位弥赛亚君王，首先他必须成为受苦的仆人，借着十字架打败真正属灵的仇敌人类的罪恶，也打败撒旦黑暗的权势，才能够为我们带来属灵的拯救，也使我们能够得享弥赛亚的平安。所以这是在路加和马太马可记载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所具有的这个基督论所要强调的关于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题。但是今天路加福音这段记载同时强调犹太人的拒绝耶稣为弥赛亚，法利赛人的回应显明以色列人对耶稣的拒绝，不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 他们拒绝耶稣导致的结果就是审判将要临到。所以接下来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就会把这个真理带出来。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显明表明审判将要临到耶路撒冷，他们已经错失了他们的机会，拒绝耶稣这位弥赛亚，所以不可避免的审判将要临到。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已经说了，贯穿路加福音，赞美跟敬拜是非常被强调的一个主题。耶稣他的传道工作和他完成的救赎彰显神的大能，并且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的明证，配得神的百姓来赞美和敬拜他。我们在前面讲路加福音，我们曾经提出来怎么样来读这些福音书。我们读这些福音书，当然最主要的福音书是要启示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有几大类的人，其中包括门徒，还有群众，然后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读福音书，我们借着福音书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神的儿子。同时我们也要以福音书中的几类人作为一面镜子来反照自己。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门徒，另外一类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拒绝耶稣为弥赛亚，对我们而言，虽然我们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但是关键的是我们这个承认怎么样实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实践在我们生活领域的各方面。其实以赛亚先知曾经责备他那个时代的有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口里称神为主，但是他们却拒绝神君王的统治。照样今天的基督徒，许多时候我们口里称耶稣为主，但是我们的生活在许多的方面，我们其实是拒绝耶稣君王的统治，我们不愿意接受他君王的统治。他既然是弥赛亚君王，我们既然是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也做我们的君王，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要让他在我们生活各个领域都来做王，来统治我们。我们应当是要去寻求他的旨意，并且去顺服遵行他的旨意。我们都要来省察在我们生活领域的有哪各种各方面的领域，有哪些方面我们是拒绝耶稣君王的统治，我们是以自己作王，继续仍然以自己作王来等于说在生活一些方面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而行。 却没有真正是按神的旨意，却没有真的是顺服神。但是另外一方面，门徒他们所发出的赞美，也必须作为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经常向神发出赞美，我们真的是经常默想神的属性、神的品格、神的作为，来向神发出赞美和敬拜，还是说我们的赞美跟敬拜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是因为我们享受神的赐福，我们就赞美跟敬拜神，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发出这个赞美跟敬拜，所有的赞美和敬拜是以神为中心。所以门徒他们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换句话说，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继续不断向他们彰显神的大能，继续不断来向他们显明神的国确实已经开始临到。他们就因为神如此的大能以及神君王的统治，他们发出赞美，发出他们的敬拜。其实认识神 是很重要的，只有当我们认识神，真正认识他，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赞美和真正的敬拜，也才能够建立对神真正的信心。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闭口不言，我们是含忍不住，我们必须要开口，就像门徒一样，我们就是必须不能不开口来赞美神，来称颂他，来赞美他。其实我自己这个礼拜也是经历很，就是我每天的生活里面，自从我这次生病之后，真的是深度的悔改，带出来生病以后的生活，真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真是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不但是深度悔改，也实在是在认识神，认识神这是怎样的一位，这些真理上，神真的是向我打开我心中的眼睛，让我来认识他。这个认识不是知识性的，我跟大家分享过，就好像约伯，他说他从前奉闻有神，现在是亲眼看见神。是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真理的知识，仍然不认识神。所以约伯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呼召人信靠神更大的智慧，或者说呼召人信靠神超越的智慧。但是除非我们认识神是智慧的源头，神是真正的智慧，我们就不可能去信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还没有完全充分的那么彻底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真理，神的智慧，来做出我们的回应，信靠他。但是当然我们一生对神的认识都是需要不断的成长。然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是神，他是那位创造者，我们就知道他是真正的智慧，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并且我们还是 还是悖逆的罪人，想要当神，想要扮演神。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真的是就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我们愿意信靠。那这只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在学习这个对神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就让我真的是可以来赞美。我不会明白所有的事，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智慧怎么样在人类历史当中来行事，我不可能一五一十所有的细节都知道，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计划不是降灾祸，他的计划是赐平安，这是他的智慧。所以我就可以来赞美，我不但可以信靠，而且我要赞美，我就赞美他，他是有智慧，所以他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这个礼拜我们家这个后院一棵非常高大的树，是已经死掉的一棵树，这个砍树的公司这个礼拜终于来给我们砍树，然后这些工人我看他们做的，那天其实我已经不是很热，但是是就是星期二那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哎，有这个温度，气温有到80度，将近80度，所以他们做的最后，我看他们真的是流了很多的汗。我当时就想，我怎么样？我就因为他们是临时来的啊，就说中午通知我们说，我们来下午来，可不可以来帮你们砍树啊？那当然是早就已经来估价过了。那我们都在家，我们说可以，所以我也没有准备那些一瓶瓶的水，所以但是我看到他们这样，我又觉得说我真的是应该，哎呀，我真的是很想说可以怎么样来表达一个关心哈，这样子。后来我就去祷告，神就让我想起，其实我生病的时候呢，是有买一些这种叫电解质的水，哎，我其实都忘记了，但是圣灵就帮助我想起来，而且这些电解质水其实相当贵的，因为是很好的品质，而且比较大瓶，但是我就很高兴，我就拿了4瓶，因为有4个工人，就拿出去给他们一人一瓶。但是后来他们走了以后，牧师就在草地上发现有一瓶是喝完了。有一瓶大概只喝了1/3就丢在草地上啊，另外2瓶大概他们就带走了哈，就那2个工人是带走了。那时候我看到就有一点点觉得，哎呀，心里面又觉得心疼啊，意思就是说，哎呀，他喝过了，我们也不能再喝了，因为这是电解质，是比较贵的电解质的水哈，是真正的清水的，加了电解质的。可是就在那个刹那，我的心就被打，圣灵就打开我的心。我拿好东西来给这些工人，发现结果他们好像没有很爱惜啊。就是当然有一瓶是喝光了，表示说哈，他真的是很需要。那另外一瓶喝了1/3没有喝完，也没有拿走。但是忽然我就看到，我好像是很爱惜，其实也是某种好像说不是很慷慨的，把好东西就是慷慨的给别人。但是神他是慷慨的把他的好东西给我们这些罪人，他赐阳光，他赐雨水，所有一切这宇宙的好东西都是他的，他慷慨的给我们，他更是慷慨的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真是慷慨的 把他所有一切的好东西，特别是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于是我就看见神的良善，他真是何等的良善。但是我就看见我是一无良善，我真的是这个认识，我就一直向神说，主啊，你实在是良善的，你真是何等的良善。我就不断的赞美他，因为只有他是良善的，他这么慷慨，他所拥有的所有的好东西，他慷慨的赐给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甚至连他的儿子他都慷慨的给我们。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让大家明白，我们真是应当不断的来向神发出我们的赞美。我也经常向神赞美什么呢？赞美他创造水，因为常常用水洗污秽的东西，我真是常常在用水的时候，我就向神发出赞美。我喝水解渴的时候，我就向神发出赞美。我觉得水真是神太奇妙的一个创造，我不能不向他发出赞美。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一方面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耶稣是谁。他虽然是贵为弥赛亚君王，他却向我们显出他是一位卑屈谦卑的弥赛亚君王，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成为受苦的仆人。但是这其实是他的得胜，他是借此来打败人类真正的仇敌，那就是罪恶，也来打败辖制我们的撒旦的黑暗的权势，带给我们属灵的拯救，也带来弥赛亚的平安，使我们与神和好，也能够彼此和睦。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我们要花时间去默想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以法利赛人和门徒作为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这样子我们每一次听神的话，神的话是可以真正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要花时间，不是听完就算了，花时间去默想，去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那么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真理，我们可以去遵行，也可以活在这个神启示的真理中，并且去遵行神所启示的真理。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孩子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你是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如果不是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不可能来认识你。我们赞美你，你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却在这末世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如今我们有这本圣经，旧约和新约，把你向人类的启示完全的记载在里面。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也渴慕来明白这些话，借着明白这些话所带来的启示，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可以真正的过一个赞美和敬拜你的生活，也过一个接受你君王统治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悖逆，求真理的圣灵真的是来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我们需要更深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悔改，我们也不可能接受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君王的统治。 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每一次我们听你的话，我们真是很渴望听见圣灵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真是让我们的心觉得扎心，真是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领悟。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我们能够去遵行。这正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向我们带给我们的启示。他叫瞎子的眼能够看见，叫聋子的耳朵能够听见，叫瘸腿的能够行走。所以我们渴望，我们要说，主啊，我要看见，主啊，我要听见，主啊，我要能够行走，我要能够去遵循你的真理。求主你真是让我们来经历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拯救，也让我们可以经历真正的平安，与神和好，并且能够经历神自己的平安。主啊，我们领受了你这些恩典，我们就要来赞美，我们就要来敬拜，我们要像门徒一样的欢乐的大声的来向你发出我们的赞美，来把我们自己委身来接受你君王的统治，来敬拜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